第十一章受洗。旷野先知所传的消息和他奇异的宣告传遍了加利利全地，风声所及，连最偏僻之处的香农和海滨的渔夫也都听到了。从这般淳朴诚恳的人心中起了最真诚的反应，这消息在拿撒勒也传到了从前约瑟的木匠铺里，那里有一位认识这呼召，他的时候到了。他撇开平日的工作，辞别母亲，随着那些结队往约旦河去的乡人走了。耶稣和施洗约翰原是表弟兄，而且由于他们降生的情形，说来也有一些亲密的关系。然而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直接相识。耶稣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的，而约翰则在犹太的旷野长大。在不同的环境里，他们过着隐居的生活，彼此从没有来往，这也是天意，免得给人借口的机会说他们曾经同谋，互相维护彼此的身份。约翰本知道耶稣降生时的种种事迹，他听见过耶稣童年上耶路撒冷在拉比学校中发生的事情，他也知道耶稣无罪的生活，而且相信他就是弥赛亚。不过对于这一点，他并没有什么确实的把握。这许多年来，耶稣一向淹没无闻，又没有对他的使命显出特别的凭据来。这种情形就令人怀疑他究竟是否所应许的那一位。虽然如此，施洗约翰仍是抱着信心等候，相信到了上帝预定的时候，一切都必显明。他蒙启示，知道弥赛亚必要在他手里求洗，那时必有征兆显出他的神性，这样他就能将他介绍给众人了。耶稣来受洗时，约翰就看出他有一种纯洁的性格，是在任何人身上从未见过的。连他所在之处的气氛也是圣洁而令人肃然起敬的。约翰在约旦河边聚集他身旁的人群中，听见过各种犯罪作恶的悲惨故事，也遇见过许多被沉重罪担所压伤的人，却从未接触过一个发出这么神圣影响的人。这一切都与约翰所受的关于弥赛亚的启示相合，然而他不敢应承耶稣的请求。他自己是个有罪的人，怎能为这无罪者施洗呢？再说洗礼本是成人需要洗除罪恶的表号，耶稣既无需悔改，又何必受这一个礼呢？当耶稣要求受洗时，约翰退后着说，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耶稣用坚定而温和的权威回答说，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于是约翰依着救主的话，领他到约旦河里，把他浸在水中。耶稣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耶稣受洗并不是承认自己有罪，乃是将自己与罪人看成一样，取我们所应取的步骤，做我们所该做的事。他受洗以后受苦坚忍的生活，就是我们的模范。耶稣从水里上来，就跪在岸上祈祷，一个崭新而重要的时代在他面前展开了。他现在已经登上更宽广的舞台，在开始他平生的斗争。他虽是和平之君，但他的降临如刀之出鞘一般，他来所要设立的国度在犹太人所期望的恰好相反。他本是以色列一切礼节和制度的基础，却要被人视为这体制的仇敌和破坏者。在西乃山宣布律法的原是他，现在反要被人定为犯法的。他来是要打破撒旦的权势，反而要被斥为别西卜。地上没有一个人了解他，在他传道服务时还是孤单一人。终其一生， 他母亲和弟兄们都未曾明了他的使命，连他的门徒也不了解他。他虽住在永远的光中与上帝原为一体，但他在地上的生活必须在孤寂中度过。基督既与我们一样，就必须背负我们的罪过和祸患的重担。那无罪的一位必须亲受罪的羞辱，那喜爱和平的必须与争斗相处，真理反要与虚无为伍，纯洁竟须与丑恶作伴。每一样罪恶，每一场是非，每一种因犯罪而招致的污秽情欲，都使基督的心灵受到剧烈的痛苦。这条血路他需独自行走，这副重担他必须独自挑起。他放下自己的光荣，接受了血肉之体的软弱，这救赎世界的重任完全落在他的身上。这一切他都早已看到，早已觉得，然而他的宗旨依然坚定不移，拯救着堕落的人类，端赖他的膀臂，他也伸出自己的手，紧握着全能者慈爱的手。救主倾心祈祷之时，他的目光似乎透进了天庭。他深知罪会怎样使人的心刚硬，要他们了解他的使命，接受救恩，该是何等的困难。所以他求天父赐给他能力，胜过他们的不信，斩断撒旦加在他们身上的锁链，替他们战胜那破坏者。他求上帝赐下证据，表明他已经在他儿子身上悦纳了人类。天使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祈祷，他们即便把允诺和安慰的信息带给他们所敬爱的统帅，但是天父要亲自答应他儿子的恳求。他荣耀的光辉从宝座上直接闪耀出来，天开了，清丽无比的光仿佛鸽子落在救主的头上，这正是那柔和谦卑者适合的象征。在约旦河边的广大群众中，除了约翰以外，没有几个人见到这从天而来的异象。然而上帝灵格的严肃气氛弥漫于会众之间，他们都肃静地站在那里凝视着基督。只见那永远环绕上帝宝座的光彩围着他的全身，他那扬着的脸所反射的荣光是他们从未在人的脸上见过的。从开了的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上帝发出这样肯定的话，乃是要使在场目睹的人生出信心，也是要加强救主的力量以从事他的使命。尽管将罪恶世界的牵忧都放在基督的身上，尽管的屈己取了堕落人类的性质，天上的声音仍然宣布他为永生上帝的儿子。约翰看见耶稣这样跪着含泪恳求父的加纳，就深受感动。当他看见上帝的荣光包围着他，又听见天上发出的声音，就认出这是上帝所应许的记号。他知道他所施洗的就是世界的救赎主。这时圣灵降在约翰身上，他就伸手指着耶稣说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听见的人没有一个能领悟上帝的羔羊中几个字的重大意义，连说的人自己也不明白。古时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曾听见他儿子问他说，父亲呢，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父亲回答说，我儿，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亚伯拉罕看出上帝所预备代替以撒的公山羊，就是那要为世人之罪而死的救主的预表。圣灵借着以赛亚也原用这个例子来预言救主，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只是以色列百姓却不明白这一个教训。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看所献的祭物像异教徒看他们的祭物一样，以为是自己用来讨好神明的供物。上帝却希望教训他们知道， 那使他们与他和好的礼物乃是出于上帝自己的爱。那在约旦河边对耶稣所说的话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也是向全人类说的。上帝是以耶稣为我们的代表而向他说了这话。我们虽有种种的罪恶和弱点，上帝并没有将我们当作废物一样丢在旁边。他使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悦纳，那降在基督身上的荣光乃是上帝爱我们的保证，使我们知道祈祷的力量。人的声音怎样可达到上帝耳中，我们的恳求也怎样能蒙天庭应允。地与天因罪之隔绝断了交往，但耶稣使之重新与辉煌的天庭连接起来，他的爱既环绕了人，又达到了最高的天庭。当我们祈求帮助以抵挡试探时，那从敞开着的天门照在我们救主身上的光辉也必照在我们身上。那曾对耶稣说话的声音也必向每一个相信的人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我们的救赎主已经打开一条路，使犯重罪、最穷乏、最受压迫、最被轻视的人都可以接近天父。人人都可以在耶稣已去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有一个家。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，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